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9月7号，川普发文转发了《华尔街日报》的一个重要消息。伊朗高层害怕了，他们正在敦促结束战争。伊朗总统和议会议长加里巴夫希望伊朗在手头上还有筹码的情况下，赶快找到结束战争的出口，并且稳固经济。报道入面提到，伊朗政府高层仲系倾向推动谈判，而卫队嘅强硬派就为长期对抗做紧准备。伊朗高层公开讨论几时退出、点样退出，以及喺经济彻底失控之前，仲可以换到咩条件？这个亦都说明经济同战争成本已经进入咗伊朗最高政治层嘅决策计算。外界认为，伊朗明白如果继续耗落去，手头上嘅牌就会越嚟越少。未来谈判条件可能会更差，原因呢有四个。第一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国家呢已经在起紧替代管道，战略要道就快要废了。第二就是美军的护航行动已经令石油出口恢复到战前水平。第三就是伊朗用水雷威胁过往船只的风险已经排除了。今日的金融时报呢亦都引述了多名知情人士独家披露，话美国海军过去四个月一直在海峡执行紧极度危险的秘密扫雷行动。由于美军正规的大型扫雷舰不在战区，美军竟然是派出了海炮部队潜水员搭充气艇，趁着深夜摸黑潜入冰冷的海水，亲手在水雷上面安装炸药，然后在水底引爆，危险程度很高。第四就是盟军正在采取联合行动。今日伊朗威胁韩国说，如果加入会对韩国采取报复行动。但是在美、英、法和韩国准备为霍姆兹海峡出力之后，加拿大今日亦都打算加入，对伊朗采取进一步的施压措施。不过呢，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亦都有讲到，伊朗内部仍然出现了明显的继续打和尽快止损这两种思路。确实这几日伊朗还在攻击商船。今日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泽伊声称，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重新划出一块所谓的限制区，会在未来几日公布具体安排。德克兰还威胁说，任何未经伊朗同意就进入的船只都有可能被列入所谓的制裁名单。与此同时，今日霍尔木兹海峡的南部航线上已经听到多宗爆炸声。据塔斯尼姆新闻报道，伊朗直接向海峡发射了一种新型的先进反舰巡航导弹。据报道，这个是伊朗今日第四次发动攻击，是针对美国飞机和船只的。伊朗官员已经决定要直接用武力来打破封锁，而美国呢并没有对伊朗最新的袭击作出回应。外界认为，为什么美国对伊朗的袭击几乎不回应呢？主要原因是伊朗的石油收入受到严重冲击，通胀、货币贬值和经济萎缩进一步加剧，令伊朗有可能会自己崩溃。今日财长贝森特透露说，伊朗政权只是剩下3000万桶或者更少的石油储备。德克兰陷入了恐慌，现在正在疯狂反扑，仲威胁在刚才提到的霍尔木兹海峡设立禁区。另外，伊朗政府宣布会由明日9月8号开始，国内汽油价格会翻倍飙升到第三档价格，由原本每升5万里亚尔直接加到10万里亚尔，足足升了一倍。而伊朗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正在伊斯法罕省各地部署大量部队，因为汽油加价会在当地午夜生效。 咁伊朗认为呢样嘢有可能会引发伊朗骚乱。今日有一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佢话美国对伊朗经济封锁嘅目的，就系要透过加深国内民众嘅不满情绪，嚟导致伊朗最终崩溃。总的嚟讲，美国嘅军事打击，加埋封锁石油出口，再加埋金融制裁，仲有航运压力，最终迫使伊朗高层开始想结束战争。不过呢，卫队仍然仲指挥紧佢嘅马仔继续发动攻击。据《金融时报》消息指，胡塞今日对沙特阿美公司嘅吉赞石油设施再次发动攻击。胡塞系发射咗几十枚弹道导弹，仲有埋无人机。而今日呢，也门政府军深入到胡塞控制嘅地带，对也门北部贾夫省发动进攻，夺取咗位于贾夫省嘅拉巴特立军事营地。呢度系胡塞一个非常主要嘅防御基地同埋后勤军事集别区。胡塞急不忙忙由呢度撤退，放弃咗阵地。胡塞等于是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军事据点，令他们以后在马里布攻击沙特的行动受阻。另外，以色列那边内塔尼亚胡在今日的内阁会议上直接摊牌，他说我们决心要完成推翻伊朗政权的任务，他的末日已经不远了。如果伊朗犯错攻击我们，他们将会遭到无法想象的打击。日前呢，内塔尼亚胡亦都对军方高层讲了这番话，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的中心任务，而且是近在眼前。他说这个政权正在摇摇欲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而外界认为以色列一直在暗示伊朗，只要以色列出拳，在这一拳就足以推翻伊朗，是致命一击。其实以色列24新闻报道说，有消息人士透露，德克兰近期的密谋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锁定美国和其他犹太复国主义这两大目标发动攻击。但是伊朗决策层目前仍然在评估是不是要直接对以色列出手。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已经放话说，以军已经启动了一项全民演习，因为近期情报评估显示，伊朗正计划和巴勒斯坦协调，同步对以色列发起类似10月7号那种袭击。而以色列国防军呢，就已经准备好进行全面战争。今日呢，以色列又出手了，在无预警之下空袭黎巴嫩南部法乌卡地区的真主党阵地，击毙了至少20名真主党分子，伊朗的势力亦都遭到了重创。以色列这个国家真是很有性格。以色列宣布将会在今晚驱逐英国驻以色列大使，指英国政府存在反犹太主义和攻击以色列。而另一边，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小的国家鲁鲁就发表了一项重大的外交声明。鲁鲁无视全球压力，在耶路撒冷开设首座大使馆，亦都成为了最新一个与以色列建交的国家。
今日有一则消息震惊了外界。佢同美国关系日益紧张之际，饱受外界质疑签署中加联合执法协议嘅加拿大，同中共军方重启咗中断八年嘅防务对话，表达咗加强两军交流合作嘅意愿。值得注意嘅系，呢一次对话系透过唔太寻常嘅渠道传播开嚟嘅。据中共国防部官网消息，中加第五次国防部工作会晤喺星期五9月4号喺加拿大举行，双方就共同关心嘅国际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嘅意见。呢个系两国自2018年4月以嚟首次重启防务协调对话，亦系呢个机制自2013年启动以嚟嘅第五次会晤。离奇的是，中共军方并没有透露两国参会代表，加拿大亦都没有公布这次会晤的消息。但就在这个星期，中共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上将在加拿大出席印太国防军司令会议期间，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会面。这件事掀起了轩然大波，面对和美国日益紧张的关系，马克卡尼正努力令加拿大和中共保持一致，希望中共国防部在国防上提供协调。而加拿大人竟然是从南韩报纸上面才知道这件事，很多加拿大网民质问他们还有什么瞒住我们了。亦有网民表示，卡尼是在挑起加拿大的战争，因为美国不会接受一个没有边界的共产主义国家做邻国。亦都有人表示，加拿大正处于自毁状态。2018年，加拿大曾经在他的领土上训练中共军事人员。美国对此极之愤怒， 迫使加拿大终止了这段关系，现在加拿大却再次与中共合作。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7号再次对加拿大发难，将会阻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 Bombardier 在美国销售。法新社报道，随着川普升高美加关税战，双边贸易紧张情势进一步加剧。川普在自家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以全大写字母发文表示，不准再在美国销售 Bombardier 飞机。他并指控加拿大阻碍我们伟大的美国银行和企业在加拿大经商。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如果他们想要我们的市场，就必须在这里生产，并停止将美国当成是猪仔钱罐。川普在今年1月就曾经指控加拿大错误地非法地，而且一直拒绝为美国湾流500、600、700和800型飞机和喷射机进行合法认证。川普当时都表示， Bombardier 喷射机和其他加拿大制造的飞机将会失去美国认证，同时扬言对这些飞机征收 50% 的关税，直到美国制在湾流飞机在加拿大获得认证为止。有分析指出，在美加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之下，如果加拿大将来被中共军方接触到敏感的军事技术，包括北极安全和美加共同守护的北美防空司令部相关领域和情报体系，可能会引发美国强烈反弹，甚至令到五眼联盟内部出现裂痕。
中俄军机逼近日本，金正恩高呼海军核武化，俄朝再打通战略通道。更令普京难受的是，印度、中亚亦开始公开催他收手。俄罗斯一边抱紧不寒，一边正被战争越拖越深。日本防卫省7号通报，近日接连监测到中俄军机在日本周边活动。6号，一架中共空军 Y9 情报收集机从中国大陆方向飞入东海，经长崎县南吕群岛以南海域接近冲绳本岛周边空域后折返。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出动战机监控。之前一日，日方又发现一架俄罗斯 YL-20 情报收集机从鄂霍次克海方向进入太平洋，一路南下至宫城县近海后折返，期间涉及日本北方领土周边空域，日方同样派出战机应对。中俄侦察机近日频繁靠近日本周边，被认为反映两国正加强对日本以及美日军事部署的情报搜集。此外，俄日之间的历史矛盾亦在再度升温。俄罗斯远东哈巴罗夫斯克近日揭幕一座约15米高的二战纪念碑，雕像描绘苏联士兵破坏刻有日本皇室菊花徽章的界碑，俄方称其象征击败日本军国主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批评，将日本象征置于被摧毁的场景中完全不可接受。日本驻俄大使馆亦要求俄方拆除相关设计，俄方则强调纪念碑是为纪念苏联对日作战胜利，不会修改。与此同时，俄罗斯与北韩的合作亦进一步加深。普京7号以视像方式出席俄朝图门江跨境公路桥竣工仪式，北韩总理朴泰成亦将参加。这座桥源于2024年普京与金正恩签署的协议，2025年4月动工。俄方说这个将提升货运能力，降低运输成本。金正恩6号前往元山港出席5000吨级催研级驱逐舰2号舰姜建浩服役仪式，并公开宣称推动海军核武化，该舰正式加入北韩人民军海军东海舰队，与今年6月服役的催研号配置相近。金正恩声称日本海方向是北韩面临最直接威胁的地区，部署新舰就是向外界释放明确信号，北韩正在执行加强海军核战力的重要计划，并称8个月后将公布成果。此举引发外界猜测是否涉及核动力潜艇或其他水下核武平台。不过，所谓海军核武化并不等于北韩已经建立类似美俄的成熟海基核力量， 更可能是让巡航导弹具备搭载战术核武的能力，同时发展潜射核武平台，将核威慑从陆地延伸到海上。北韩海军长期是三军中的弱项，在远洋作战、反潜、电子战与后勤保障方面仍有明显不足。目前北韩更多的是在宣示战略方向，距离形成可靠持续的海上核打击能力仍有巨大技术与运作障碍。与此同时，美国特使魏科夫与库什纳与泽连斯基会谈，寻求推动新的停战方案。乌克兰官员表示，美方这次提出的方案比以往更有效，但目前仍没有宣布任何停火突破。泽连斯基警告，如果战争拖入冬季，而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很高，乌克兰仍需要欧洲盟友持续支持。魏科夫表示，和平需要双方妥协，美方认为现在具备寻找共识的条件。库什纳就说，希望这次访问能够为谈判找到新的突破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和哈萨克罕见向普京释放停战信号。莫迪当面表示，是时候告别无休止的战争，呼吁走向和平。托卡耶夫亦暗示，国际社会希望俄乌冲突尽快结束。7号，芬兰完成沿俄罗斯边界约200公里安全围栏工程，耗资约 3.6 至 3.8 亿欧元。该工程主要用于提升边境监控能力，防范大规模非法越境，以及芬兰所称的工具化移民威胁。自俄乌战争爆发并加入北约后，芬兰正全面调整安全政策，而这道围栏亦成为北欧安全格局转变的一个象征。
9月7号朝早，湖南长沙传出一单引发关注的案件。55岁的湖南金融监管局副局长陀伟被传出在办公室里面遇害丧命。据经济观察部引述多名消息人士说，一名62岁男子涉嫌行凶，目前已经被警方控制。但是引发外界关注的是，这一宗案件目前在中共官方渠道和主流媒体上面还未见到公开通报。虽然传出嫌疑人已经被捕，但是警方并没有公布案件详情，包括嫌疑人身份、作案动机以及在和陀伟之间的关系，目前都还是未知数。外界亦都注意到，近年一些涉及地方官员的异常事件，往往伴随着信息披露有限的情况，因此引发各种猜测。公开资料显示，陀伟曾经担任中共银保监会湖南监管局副局长。2023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成立之后，他继续担任湖南金融监管局副局长。作为地方金融监管系统的重要官员，他的突然丧命引起不少关注，尤其是在湖南金融系统近年多次出现官员落马、调查等事件的背景之下，一些网民开始提出疑问，这单是不是只是一单普通刑事案件。这两日，阿里巴巴高层陈李失踪之后被发现丧命在车里面。网上近日流传，中共当局以追讨海外华人欠税为名，要求阿里巴巴高层陈李将手上持有的大批阿里巴巴公司原始股交给国家，用来抵消他海外收入所欠的税款。不过这个无理要求最终遭到陈李的断然拒绝，因此陈李被中共特工谋害。当然这些只是传闻，外界还关注后续发展。在金融监管、民营企业和海外资产高度敏感的时代背景之下，涉及金融人士的异常事件更加容易引发外界对权力、资金和利益关系的联想。后续真正关键的是，官方会不会公布案件细节，是否涉及金融利益纠纷，以及是否存在更多相关人物或者线索，我们会持续关注。
随着川泽会临近，日本媒体在今日9月7号报道，美国准备在峰会向中共提出人工智能安全的相关议题，包括怎样防范由 AI 主导的网络攻击。与此同时，路透社分析认为，中共正在加速进行军用人形机械人的研究，测试人形机械人配合部队攻打台湾的可能性。以下请在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
据日经亚洲引述消息人士指，习近平预计在9月24号访问美国，到时美方和中方会讨论一系列同人工智能相关的议题，包括怎样防范由 AI 主导的网络攻击。预料北京会再次提出美方限制高阶晶片出口去中国的事。据消息人士透露，几位美国科技界高层正敦促财长贝森特去主导美中 AI 对话。贝森特亦都对呢件事感兴趣，仲帮手构思紧一项自律监管机构嘅提案，目的系要监督 AI 模型嘅安全。路透社上个星期报道过，贝森特预计喺九月中旬会同中方展开 AI 安全风险对话。
因为而家咧 AI 嘅能力咧系越嚟越强，喺两个领域即刻就可以对现有人类社会嘅秩序造成好明显嘅打乱，其中一个就系网络安全领域。如果佢針對某啲人，佢可以攻入任何一個人嘅網絡系統。另一方面咧，就係喺生物化學呢個領域，咁擁有嘅知識亦都令人非常之緊張。咁點解美國要揾中國去傾呢個問題咧？就係因為目前 AI 技術大模型主要係嚟自呢兩個國家。如果呢兩個國家願意達成共識，共同監管，佢就有可能將 AI 為人類帶嚟顛覆性困境嘅時間表推遲少少。目前美國呢邊，特別係好似上一批 Anthropic 嘅 Claude 模型系列，實際上已經嘗試咗一條監控嘅路，係由自己做起先嘅。
專家認為，美國加強人工智能監管會導致開發周期變長，整體智能亦都會有所下降。但係如果中國唔做同樣嘅監管，咁做就冇意義，所以必須要得到中方配合。
我覺得咧，今次好大機會大家會傾成某種意義上嘅協議，然後咧呢個協議可能會維持一段時間。但是到了未来关键时刻，中共很可能会再次将这份东西当成历史文件。
此外，路透社根据查阅过百份中共军方招标书、军事研究报告和国防企业资料等分析，认为中共正在加速进行军用人形机械人研究，部分机构正在测试和研究人形机械人和部队共同作战的可能性。上个月，中国举办了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还打破了100米世界纪录。官媒解放军部随后呼吁，要将科研课题对准战场难题等实验室入面的机械人，真正成为打得赢仗的战斗员。
人形机械人呢，距离投入战斗其实还有段很长的距离。因为在实际战斗入面呢，其实人形机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不太需要那么高复杂度。对于中共来讲，它最大的问题是技术迭代容易受官僚主义限制，就是说你真正在技术到投入实战使用形成战斗力，其实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在美国这边呢，其实技术迭代呢相对是比较快，而且美国国防部呢是愿意使用这些技术，但是呢限制是来自科技公司一些所谓道德上的限制。
根据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部的数据，2025年中国制造商的交货量占了全球人形机械人交货量的 95%。 专家认为，美国在通用模型和数码智慧领域领先，但机械人的制造供应链相对不完整，而中共在供应链完整方面就具有规模化生产的优势。
美国今次和伊朗的战争，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令美国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制造业，如果再这样疲软下去的话，下一次战争一定输，咁美国好可能因此会想办法，无论是军方定是政府，都会想对策怎样加强自己产业链的供应和自发开发等等。毕竟人类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人人都在这搞紧。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已经将人类带入一个全新的未知领域。专家亦都警告，当这些高科技技术被没道德底线的专制政权或者独裁者掌控那阵，对人类来讲就更加危险。以上是希望之星记者海迪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一边就用号称难以拦截的杀手锏锁定美国海军巨无霸，另一边中南海就挂牌成立新部门，准备一旦打仗就冻结老百姓的财产。我们不如将德克兰和北京的布局摆在一起看看，
看看这场风暴
距离你和我到底有多远。 伊朗安全委员会主席雷扎伊少将刚刚宣布，48个钟之前向美军华盛顿号航母同一艘驱逐舰发射的弹道导弹是一种特殊的反舰导弹，不过他没有交代具体型号。作为反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已经即刻出手，令三艘伊朗邮轮瘫痪。中央司令部同样没有公布伊朗导弹的型号，只是说美军成功避开了攻击，但有部分防务网站就提出这次可能是伊朗卡塞姆巴西尔中程反舰弹道导弹首次投入实战。美国前陆军军官、国防政策分析师派恩表示，如果这个型号确认属实，那将会是首次有国家用高超音速武器实战攻击美国军舰。为什么伊朗够胆将杀手锏拿出来去挑衅全球最强的海上武力？看来伊朗现在的战术似乎开始出现变化。根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评估，伊朗革命卫队圣城军高层最近将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民兵的首领叫在一起，召开多轮作战会议，讨论怎样令所有战线同一时间开火。他们总结去年10月7号的教训，认为当时哈马斯最大的问题就是孤军深入，而伊朗现在准备补回这个缺口，针对以色列策划一场由北、南、东三个方向同时发动的突袭。不过以色列 R24 新闻台引述情报人士透露，德克兰高层目前还在犹豫到底应不应该直接攻击以色列本土，一方面他们怕以色列会毫无限制地反击，另一方面就是因为选举，以色列现在正值大选，德克兰希望令内塔尼亚胡落台，但又担心一旦发动全面攻击，反而会令以色列更加转向右翼。而美国亦即将迎来中期选举，德克兰认为这个时候可以将目标放在美军和邮轮身上。换句话说，伊朗如果在这个时候够胆拎出导弹，赌的就是白宫不想在这个时候进一步扩大战争规模。讲到情报，有一个人值得特别提一提，因为星期四就是9月11号，1993年世贸中心地下车库发生爆炸。摩根士丹利的安保主管雷斯科拉花了几个星期写了一份报告，结论是这件事不是终点，世贸中心仍然是目标，而下一次可能会是飞机。但当时高层看着已经签好直到2006年的租约和几亿美元的违约金，最后决定继续留低。于是雷斯科拉换了个思路，搬不走那就演习撤离，他隔一段时间就会拉住几千名身价百万的华尔街经纪人演练逃生，两个人一组由顶层一路走楼梯下去，直到这套逃生程序变成身体记忆。去到2001年9月11号朝早，第一架飞机撞入北塔，雷斯科拉当时在南塔44楼见到火光，而港务局的广播就说南塔是安全，要求大家留在原位。但雷斯科拉拿起扩音器立即启动之前练习过无数次的撤离方案，他一边行一边唱歌，帮队伍打拍子，避免有人推撞或者踩踏。17分钟之后，第二架飞机撞入南塔，而在那个时候摩根士丹利大部分员工已经开始向外撤离。当日大楼入面2687名员工，最后只有13个人未能够走出来，而这13个人入面就包括雷斯科拉，因为他落到地面之后又再折返上楼，同事劝他不要回去，但他说要确认没有人被留低。历史讲给我们知道，情报从来都不是不够，真正缺少的是肯听情报亦肯为残酷现实做好准备的人。下面再看下北京，你又会从这些资讯入面作出一个怎样的判断呢？中共国家发改委宣布成立国防动员综合司，官方讲法是一旦遇到重大应急任务或者国防动员保障任务，这个部门就会负责统筹战略物资、交通和能源，即是说前线需要什么就由这个部门负责统筹。翻译成白话就是，一旦打起仗，这个部门就负责
征收你家屋、
冻结你的存款。
看回转头，
中共其实是打一套组合拳。9月15号，中共新版出入境管理规定生效，10月1号，新版国防动员法生效，中间再加多一个国防动员综合司挂牌。 整个闭环已经砌好。最近中国网上亦流传，有个体户两年前已经注销了营业执照，亦攞埋完税证明，但而家竟然被税务局强行要求恢复营业，仲要倒查同补缴300万。中共呢部抽水机似乎已经开到最大马力，而中东同北京一直都有密切合作。纽约东区法院预计在9月8日左右开审华为刑事大案，时间又啱啱撞上习近平访美。金融时报爆料，呢件事唔系普通商业纠纷，美方检控官直接将华为定性为组织犯罪集团。起诉书显示，华为内部长期用代号掩饰相关行动，将伊朗称为 A2， 北韩就称为 A9。早喺2009年，华为就被指协助伊朗政府安装监控设备，用嚟辨识同拘捕。
我哋首先系关注下俄罗斯嘅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喺今日7日表示，俄罗斯唔排除重启同美国以及乌克兰嘅三方会谈，但系目前地点同埋时机仲好难确定。另外，佢仲话喺美国特使斡旋会谈之后，普京同特朗普可能会进行通话。我哋知道喺周末嘅时候，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同埋库什纳呢一轮先去莫斯科，再去基辅嘅穿梭访问已经正式结束。两日内一共举行咗3轮会谈，而喺最后一轮同乌克兰倾完之后，英国、法国同埋德国三国嘅安全官员亦都加入咗入嚟，进行咗再一次嘅会谈。有消息人士就同法新社讲，同以前唔同嘅系，今次嘅提案系更加有效嘅。而且他们还在磋商，其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部分，现在是三方共同讨论。另外，我们看到白宫官员也都透露，美国和俄罗斯在莫斯科已经讨论了一项实质计划，预计未来几个礼拜内会对外公布。但起码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真正的和平突破其实还未出现。当中最大的障碍之一，其实就是位于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所以外界普遍认为，这一轮访问最实际的成果就是令到中断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谈判机制重新开始运作。另外，根据美国战争研究所的分析认为，其实普京目前还未准备好要进行妥协或者让步，因为他依然坚信在军队在战场上取得的所谓战果是真实有效的。但事实上，这些战果全部都是虚构出来的。报告入面分析说，其实克里姆林宫还是坚持要求乌克兰放弃乌东4个地区，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还要实施所谓的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而普京这种过分的自信，其实是建立在裸的指挥官所提供的虚假信息之上，而这些指挥官往往都是刻意夸大了俄罗斯的战果。所以现在普京认为俄罗斯可以在2026年年底之前占领整个顿巴斯地区，他觉得今年年底之前就可以拿下些想要的乌东四州。但是战争研究所强调，其实俄罗斯是没有办法实现这个计划的。按目前的推进速度，如果想占领整个顿巴斯地区，就算最终做得到，都要等到2032年才有可能。即是按在目前的推进速度来计，我们看到在美国不断积极推动俄乌谈判的同时，俄罗斯和德国之间的关系又出现了进一步的恶化。这个是我们看到，首先是俄罗斯。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大消息，我们看到是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局长在今天披露出来的另一个消息，就是俄罗斯已经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了俄军第101导弹旅的部队。情报局就表示说，这个旅是装备了能够携带核弹头的真树弹道导弹，这个是今天出来的消息。另外，你看到德国和俄罗斯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呢？俄罗斯国防部在今天7日宣布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而且要求最迟在9月18日之前停止营运，同时要求相关的德国外交人员亦要立即离境。另外，俄罗斯还宣布驱逐德国哥德学院相关人员，关闭了在德国的部分文化机构，并要求相关人员最迟在9月13日前必须离境。同时，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今日警告，德国正走向同俄罗斯的直接对抗，
甚至声称德国总理默茨实际上是向俄罗斯宣战，这种话都讲得出的了。其实我们见到双方这个冲突升级点是开始于八月份发生的德国莱比锡国际机场的这宗无人机爆炸事件。不过呢，我们见到英国金融时报就引用专家的话指出，说德国其实延迟了四个星期先认定莱比锡机场这一次攻击事件是俄罗斯做的。这个也显示出其实他不太愿意，即特别是欧洲各国，他们会有个集体商量嘛，不太愿意集体出面去谴责俄罗斯的行动。而这样也都反过来助长了俄罗斯继续采取这类行动的意愿。而最新消息显示，我们见到路透社在今日报道，德国警方和检方发表联合声明指出，调查人员在周末，即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在德国东部格尔利茨区格鲁斯坦变电站以南叫做高压电缆附近，再发现了九枚自制爆炸装置。现在累积下来，由9月1号开始陆续发现，已经发现了总数达到了21枚爆炸装置，但是好彩目前已经全部拆除了。但是这些相关攻击令当局连续多日都保持住高度戒备。调查人员表示说，这些装置的目的就是为了袭击德国的能源基础设施。另外呢，我们见到英国的研究所指出说，其实目前的问题在哪里呢？到底要到什么程度的攻击才算是触发北约第五条呢？这个界线其实是非常之模糊的。所以他就说，如果我们不令俄罗斯付出应有代价的话，他俄罗斯很大机会就会继续得寸进尺。还有一位北约前线国家的高级官员也都指出，现在这种低过门槛的攻击其实是令到俄罗斯可以不断去试探北约国家的底线。他强调说，我们不可以令这件事成为一个新常态。所以德国现在外界就预计他需要做些什么才可以令俄罗斯停止这种骚扰式的袭击。除此之外，俄罗斯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今日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了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据了解，今次美国在挪威部署的 MK41 发射系统是可以发射战斧远程巡航导弹的，所以发射战斧的话，范围是可以覆盖到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所以见到俄罗斯今日很紧张，将这个设计拿了出来。另一边，俄罗斯、中共和日本关系突然恶化，见到俄罗斯动作不断，不单止对欧洲，对亚洲国家亦不断骚扰。这个是日本防卫省在今日7号最新发布的消息。根据他们的报告，在5号那日，由上午一直到下午期间，俄罗斯有一架 IL-20 情报收集机是由中国大陆方向飞过来的。随后这架军机经柯霍茨克海进入了太平洋，再一路向南飞到宫城县附近的海域。之后他们就掉头再次经柯霍茨克海飞回去日本海。的关键在哪里呢？我们见到日本防卫省在这份通报里面是非常严厉的指责俄罗斯军机，说他们侵犯了北方领土上空的日本领空。随后呢，很快见到日本航空自卫队也都紧急派出战斗机应对。另外，日本防卫省也都表示，这个是之前俄罗斯的骚扰侵犯日本领空。到了6号下午，即是昨日下午，中共军队一架 Y9 型情报收集机也都由大陆方向飞去日本，沿着东海上空飞到长崎县南吕群岛以南的海域，随后向西南方向飞行，再在冲绳本岛附近海域掉头飞向东北方向，之后又在南吕群岛以南海域改变航向，飞回中国大陆方向。所以见到中共和俄罗斯的侦察机不断在这里骚扰。所以今日日本 TBS 电视台发表了一篇标题叫俄罗斯军机侵犯北方领土上空领空的报道，入面指出，日本防卫省表示，北方四岛是日本拥有主权的岛屿，是日本固有领土，但目前日本实际上处于无法行使管辖权的状态。北方领土问题是应该透过外交谈判解决的问题。所以目前我们见到关于这架俄罗斯军机飞入日本领空的目的，日方现在正在进行调查和分析研究。 但呢件係一件好罕見嘅事，因為之前都有幾次，但包括上一次都係2022年，已經係兩年幾前嘅事啦。即係侵犯佢飛入呢個防空識別區係一個概念，呢、這個亦都係一個點講咧？侵犯唔可以話係侵犯領空，但係一個事件。但係好似日本今次報導嘅係侵犯佢嘅領空，呢、這個就係比較嚴重嘅外交事件啦。咁我哋见到面对中共、俄罗斯仲有北韩嘅军事活动不断增加，美日韩喺今日7号正式启动咗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军司令强调，今次演习嘅目击范围、规模同埋训练目标都冇任何改变。因为前段时间大家都知，为咗北韩嗰边嘅局势 ，Trump 总统可能系想向北韩释出善意，准备喺年底举行呢类会谈，所以先至大幅缩减咗之前嘅美韩联合军演。但系今次嘅军演就冇任何改变。根据韩联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今次三国将会部署六艘神盾驱逐舰，仲有海上巡逻机、战斗机、空中加油机等等兵力。而且消息人士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目前仲打紧仗，预计今次的自由之刃演习不会有美国航母参演。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就在军演正式开始前的一日，北韩第二艘5000吨级的新型驱逐舰江建号亦都正式宣布服役。金正恩在仪式上公开宣称，这艘舰将会被纳入所谓的国家核反击体系，他有需要的时候会实施所谓毁灭性的报复打击，以展示他们的军事力量。专家就认为，这一艘军舰和同级的崔贤号这两艘军舰很大机会是在俄罗斯的技术协助之下一起打造建造出来的。金正恩还特别表示，北韩现在正全力推进另一项重大的海军发展计划，预计在8个月之后就会正式对外公布这项成果。外界普遍推测，这个举动可能和核动力潜艇有关，但是他们的核动力潜艇到底是不是已经形成了可靠的海基核作战能力呢？现在是受到外界质疑的。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很快会在9月下旬访问美国。咦，习包子不是都在9月24号去吗？没错，他们可能会撞在一起去。因为高市早苗是去参加22号的联合国大会，还会发表演讲。日本共同社今日7号援引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内部认为高市早苗应该在美中领袖会晤之前先跟 Trump 总统对话。而中共这边呢，我们看到中共国防部近日出了一个丑闻呢，非常有意思，是国际笑话，出尔反尔那种闹了个笑话。是什么事呢？这个消息是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此坂明夫在6号那阵透过 Facebook 发布的。他提到说，在8月27号那日，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在记者会上面公开批评日本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这件事，然后顺手将矛头指向台湾，宣称靖国神社供奉着双手沾满台湾同胞鲜血的安藤利吉和乃木希典这两个人。但是此坂明夫直接打脸说，乃木希典根本就没有被供奉在靖国神社里面，而且他说这个不是什么冷知识，而是说你随便查一下资料，你就会知道他一个我们见到最基本的一个常识来的。所以呢，历史评价必须要建立在具体史料之上，而不是随便你拉个名字出来跟人扣帽子的。那位此坂明夫更加是直言说，台湾的历史应该是由台湾人自己来研究和评估，不应该是由中共政府来替台湾人决定哪个是恩人，哪个是刽子手。连人物的身份你都可以掌管你带的一方，有什么资格来定义人家的历史记忆呢？在最后呢，此坂明夫还讲到，此坂明夫说，为了反日和政治宣传而不顾史实，最终暴露的只有自己的傲慢和无知。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俄乌谈判传出重大消息，但另一边俄罗斯却突然对德国出手， 更令人紧张的是，日本战机紧急升空，应对中俄军机动向，而在霍尔木兹海峡，英媒更披露美军海炮部队肉身拆雷，伊朗公布一款新型导弹，全球是不是正在走向更大的军事风暴？接下来先带你来看几则快讯。在与美国关系日益紧张之际，中共国防部官网消息，加拿大和中国重启中断八年的防务对话，表达加强两军交流合作的意愿，但相关报道加拿大政府只字未提。就是周一，川普总统发帖文宣布不再允许加拿大庞巴迪在美国销售飞机。西藏和尼泊尔泥石流洪灾发生十日后，中共才首次批准国际媒体进入吉隆口岸灾区采访。美国 CNN 报道指出，参加周日依趟精心安排的行程，仅仅是要展示当局的所谓救援。不过，面对国际媒体多次询问失踪人员的搜救进展以及资讯公开情况，北京的回应相当模糊笼统，中东局势周一更加胶着。英国金融时报引述多名知情人士独家披露，美军是怎样肃清霍尔木兹关键航道内的水雷威胁。原来美国海军过去四个月一直在海峡执行极度危险的秘密扫雷行动。由于美军正规大型扫雷舰不在战区，五角大厦竟派出以三栖作战著称的顶尖海炮部队潜水员搭乘充气艇，趁着暗夜摸黑潜入冰冷海水，搭配无人艇、水下载具和拖曳式声纳阵列，在广达数百平方公里的海峡海床上展开地毡式搜寻。英国智库形容这项任务耗时且极度致命，队员在声纳锁定目标后必须亲自下潜，接近重达数百公斤、随时可能因触发而粉碎周遭一切的巨型水雷，并在水雷外壳上亲手贴附 C4 炸药，随后撤离进行水下引爆。伊朗七日公布一款新型导弹，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当局说这款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度和半吨重的弹头，表明伊朗不再只是被动应对，而是主动防御。同时，伊朗又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划设一个新的禁区，并宣称会在未来几日公布具体的安排。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周日指责说，伊朗正在竭尽全力捉住任何一根救命稻草。他说他们知道自己的核计划已经接近终结，海军和空军亦一样，他们只是竭力维持政权。赖特周一更直言，川普政府可能永远无法达成一项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协议，他暗示也许只是摧毁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协议可能要等到伊朗下一届政府。而美军封锁带来的压力亦开始更明显地传回伊朗的国内。伊朗政府宣布从周二开始翻倍国内汽油的第三档价格，一旦一个月的用油超过110升，第三档就会从原来的每升5万里埃尔直接提高到10。当局收紧燃油补贴的力度，明显又向前走了一步，此举亦可能引发更大民怨。先来关注刚刚结束的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七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日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地点和时机尚难确定。佩斯科夫还说，美特使斡旋会谈后，普京和川普可能进行通话。据悉，美国两位特使伊伦先莫斯科在基辅的穿梭访问，一共进行了三轮会谈，最后一轮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官员亦加入了入来。据 Axios 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正探索让俄乌在冬季前及冬季期间采取降级措施，同时重启更广泛的和平谈判。泽连斯基说，美方传递的讯息是 俄罗斯人已经准备好谈判，并提出涉及能源设施、粮食运输、电力设施以及油气出口等降级设想。白宫官员此前透露，美俄在莫斯科已经讨论一项实质计划，预计未来几周对外公布。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亦指出，目前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乌东顿巴斯地区。与此同时，两国战火仍在继续。泽连斯基今日证实，乌军上个星期日对俄罗斯梁赞州卑尔姆边疆区和塔达斯坦共和国境内的炼油设施发动了远程打击，同时攻击了库尔斯克州一处攻击无人机储存和发射基地，以及黑海方向的另一个目标。就是美国积极推动俄乌谈判之际，俄罗斯和德国之间的关系却进一步恶化。俄罗斯外交部周一宣布将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要求其在9月18号前停止运营。俄罗斯还要求境内所有德国歌德学院停止运营，其工作人员需在9月13号前离境。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警告，德国正在走向和俄罗斯的直接对抗，甚至声称德国总理默茨实际上是向我们宣战。而这次的导火线是上个月发生在德国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事件。不过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专家指出，德国延宕四周才认定莱比锡机场攻击事件是俄罗斯所为，显示各国不愿集体谴责莫斯科行动，而这个亦反过来助长莫斯科继续采取这类行动。路透还报道说，德国警方和检方发表联合声明指出，调查人员周末在德国东部戈尔莱兹区格鲁斯坦变电站以南高压电线附近再发现9枚自制爆裂物，累计发现数量已经达到21枚，并且全数拆除。相关攻击使当局连续数日保持高度警戒。另一边，东北亚的军事对抗亦正在继续升温。日本防卫省7日发推文宣布，9月5号上午至下午期间，俄罗斯一架 IL-20 型情报收集机从中国大陆方向飞来，侵犯了北方领土上空的日本领空。9月6号下午，共军一架 Y-9 型情报收集机从大陆方向飞来，沿东海上空飞行至长崎县南吕群岛以南海域，随后向西南方向飞行，在冲绳本岛附近海域掉头向东北方向飞行，之后又在南吕群岛以南海域改变航向，向大陆方向飞行。对此，日本航空自卫队都紧急起飞战斗机，对相关情况进行了应对。面对中俄军事活动不断增加，美日韩周一启动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司令强调，此次演习的范围、规模或训练目标均无改变。据韩联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三国这次将部署6艘宙斯盾驱逐舰以及海上巡逻机、战斗机和空中加油机等兵力。值得关注的是，军演启动前一日，朝鲜第二艘5000吨级新型驱逐舰江建号正式服役。专家认为，该舰同同级的崔贤号很可能是在俄罗斯协助下建造的。金正恩还表示，朝鲜正推进另一项重大海军发展计划，预计8个月后公布成果。外界认为这个可能同核动力潜艇有关，但它到底有没有形成成熟可靠的海基核作战能力，仲备受外界质疑。另据俄媒报道，朝鲜同俄罗斯今日启用首座公路桥，这座桥横跨流经中俄边境的图门江，被视为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里程碑。随着俄乌战争的不断延伸，从欧洲到东北亚的军事对抗亦正在同步升温，这场地缘政治博弈恐怕仲远未结束。美国司法部即将在纽约东区联邦法院对华为提起刑事审判。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检方已将华为定性为组织犯罪集团，指控其近20年来涉及窃取商业机密、误导银行以及违反美国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如果定罪，华为可能面临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企业刑事罚款之一。案件核心之一 是华为内部曾设有竞争管理小组，以奖金鼓励员工窃取竞争对手的商业机密，甚至透过加密邮件传送。2013年，一名华为员工还曾经将 T-Mobile 实验室测试用的机器人手臂藏入笔电包带走，之后相关照片和尺寸被传回华为。检方还指控华为内部以 A2 代称伊朗， A9 代称朝鲜，并向银行否认参与朝鲜相关计划。此外，华为还被指控协助伊朗政府安装监控设备，用于2009年伊朗反政府示威期间辨识和拘留抗议者。华为创办人任正非之女孟晚舟虽然不是本案被告，但可能成为关键证人。她2018年在加拿大被捕时曾承认就华为在伊朗的业务误导汇丰银行，检方已经获法院许可，将向陪审团出示她签署的相关文件。根据美国反勒索及受贿组织法，罚金最高可达犯罪所得的两倍。如果华为被定罪，可能创下美国企业刑事罚款纪录。华为则反驳话，检方是将不同性质的指控硬凑成犯罪模式，部分泄密指控亦已过追诉时效，并强调公司的研发投入来自创新而非偷窃。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资深顾问肯尼迪表示，华为基本上已放弃重返美国市场的想法。值得注意的是，此案时间点正值习近平预计本月访问华盛顿，川普在第一任期时亦曾经暗示华为案可能成为对华谈判筹码。中共封锁台湾原来早有剧本， X 账号 X Charizard 转发暗网，论坛上疑似中共内部官员爆料，内容显示中共今年三月透过外交召会要求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配合北京，阻止台湾参加5月18号举行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密克罗尼西亚完成任务后，中方随即提出100万人民币捐款，指定购买1至3辆中国品牌 VIP 礼宾车，期间他们甚至将联名信都先准备好了。另一批文件则显示中共对非洲联盟提出2亿元人民币援助，甚至出现2800万美元援助额度之外的追加资金需求。这些文件的曝光让北京以金援换取外交支持，封杀台湾国际空间的操作模式首度有了中共官方的文书印证。爆料的中共官员还感叹话，基层鸡飞狗跳就为买个外交寂寞。外交官抱怨中方内部基本盘流动性都快枯竭了，还要整日被这种零回报的政治盘口注资，不如将钱悭下来填补自家的经济窟窿。台媒指出，由于这些台面下的巨额金钱和利益交换势必涉及相关国家政府官员政党收受贿赂等廉政问题，这些文件的曝光预期将引起各国内部一波政治风暴。在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之际，俄罗斯运往香港的黄金数量今年急剧上升。香港贸易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香港从俄罗斯进口的黄金接近100公吨，几乎是2025年同期的3倍。香港亦因此成为主要黄金交易中心。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分析师沙哈表示，俄乌冲突爆发后，伦敦关闭了俄罗斯黄金的市场大门，俄罗斯黄金生产商因此转向东方市场，而香港和中共并未实施相关限制。此外，由于中国对黄金进口设有配额限制，中国买家经常在没有进口限制的香港采购并囤积黄金。自2022年初以来，香港各类机构已购买价值约335亿美元的俄罗斯黄金，而流入香港的大部分黄金最终都会运往中国。过去两年，香港占中国黄金总进口量的比重亦大幅上升。英国地缘政治顾问公司 Gatehouse 顾问史比亚克表示，香港促进俄罗斯黄金流入中国是俄中经济关系下的产物，莫斯科向北京出售资源以换取经济支持。此外，中东冲突亦正进一步强化香港作为俄罗斯黄金结算中心的角色。以上是今日的希望快讯，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